樊梨花请令出战，在白虎关前亮了全队。唐王李世民、老千岁程咬金，所有的众将全都给梨花小姐观敌料阵。这一次声势浩大，是兵强马壮，一个个摩拳擦掌，都替樊小姐使劲，恨不能这一战成功，大破白虎关，生擒杨凡。咱们安下众人暂且不提，单表樊梨花一马当先来到两军阵，迎面正遇上杨凡，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杨凡一看是樊梨花，当时是血贯瞳仁，哇哇的暴叫，喂，丫头，你可是樊梨花？樊梨花点了点头，不错，我正是梨花，你可是姨表哥杨凡？嘿，谁是你姨表哥？你少跟我套近乎，下贱之辈呀！喜新厌旧，你爱上小白脸子，把父母之命抛在九霄云外，世界上无耻之人，你算达到顶点了，有何面目在我面前说三道四？休走！刀啊刀！唰！杨凡抡起刀来就是一下。梨花小姐强压着火啊，把马一搏，把这刀躲过去，用三尖两刃刀啪啪啪啪一压他的和善板门刀。杨凡，且慢动手，容我说几句话。
有什么说的？讲。
樊梨花呀，那真是忍无可忍。为什么非要忍呢？因为他跟杨凡沾亲。但杨凡的母亲跟自己的母亲是亲姐俩，跟他呢是两姨亲。不管怎么说，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而且父亲只度未婚，两家有这么层关系。时至今日，杨凡为什么这么恨自己？他不了解内情。樊梨花一想，不管怎么地，这个事儿我跟他解释清了，往后你永远别提。什么叫水性烟花？我怎么喜新厌旧啊？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尤其这件事最扎心不过了。因此樊梨花强压怒火跟他讲啊，一表哥，我知道你恨我，恨的原因就是你我二人婚姻之事。一表哥你是明白人，白虎关的大帅，指挥千军万马，读过很多的书，你是个英雄，按理说你应该通情达理呀。我父亲和你父亲由于要好，又是亲属，所以经常来往，一时高兴只度未婚，把我的终身许配在你身上。可这件事你说合理不合理？通人情不通人情？你我的小的时候都是不懂事的孩子，那就不必说了，长大成人各有想法。我不满意这门婚事，我也不是说嫌你长得丑陋，也不是嫌你这，也不是嫌你那，就是我们性情不合，我不愿意许配给你， 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为此事，我们一家人闹着家务，哭天喊地，每天争吵不休啊。为了你，我曾经赶奔九重山碧霞宫，我到那儿出了家了。我一辈子不想再沾染红尘呐。为了你，我跟我爹爹都闹翻了。一表哥呀，你不是娶不着媳妇，凭你的才干，凭你的地位，找什么媳妇你找不着，为什么非把我樊梨花紧紧的拴住？今天我正式跟你讲，婚姻之事早就一刀两断了，我的终身业已许配给二路元帅薛丁山，这不是我自己做的主，是我老师骊山圣母云蒙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两位老师给做的主，我们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从今以后，你不要认为我水性烟花，又说什么喜新厌旧，你我二人的婚姻根本就不能存在。一表哥，把这个事儿说清了，以亲属的身份我再劝说你几句。你是明白人，就凭你小小的白虎关，能不能挡住唐营百万凶兵？你看一看，唐兵自从兴师以来，攻必取，战必胜，马到成功，势如破竹。虽然说遇上一点波折，那也无所谓呀。总的来讲，三川六火不会长久了，我们西凉就有灭国灭种的危险。二主唐王李世民那是有道的明君，人家不是无缘无故发兵来打西凉，而是西凉首先挑起战争，向大唐施加压力，提出无理的苛求啊。唐王没办法，才被迫兴兵啊。您再看看这一路之上，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可言，战争是最残忍的，是最无情的，两方面连年征战，何时能罢休啊？一表哥，你应当看清大局，明辨是非。我可以跟你讲，唐王爱惜你是个人才，虽然说你伤了他们不少人，他们不恨你，因为有国仇没有家恨，谁跟谁私人都没有什么冤仇。只要哥哥你可以开门纳降，归顺大唐，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啊、另外也落个好名声。假如你不听妹妹的良言相劝，仗凭武力，仗凭雄官，非要动手不可，早晚你是追悔不及呀、啊、一表哥，你最聪明，望你三思而后行。我樊梨花还想往下说，杨凡实在听不下去，呀呀哎，樊梨花呀嘿，几年不见，你真能说呀，小嘴跟梆子似的，你跑这来劝道来了，我聪明不聪明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各为其主啊。哦，你现在将终身许配给薛丁山，你爱上小白脸子了，你就替唐营涂脂抹粉，他这个对那个对，这个好那个好，什么都好。西凉国这么不对那么不对，什么都不对。丫头片子，你也是西凉的人呐，你把老祖宗，把生你的土地家乡， 你都忘了。今天我非杀死你的无情少义之人，给我的死去的姨父报仇雪恨。说到这儿，杨凡马往前催，唰，又是一刀，紧跟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下了绝情了。头十几个回合，樊梨花没还手，把战马一拨，左躲右闪，把刀躲开了。可是打来打去，樊梨花这火压不住了，把三尖两刃刀一晃，打了他，把他的和善板门刀崩出去，柳眉倒竖，杏眼冤翻。杨凡，好，既然不听我的良言相劝，这就叫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真是忠言逆耳。既然这样，我也管不了亲戚的关系了，你我就是两国的仇敌，我樊梨花得罪了。
谁让你不得罪了的？你这家伙，
又是一刀，一男一女二马趟翻，双刀并举，就站在一处。杨凡呢，恨不能这一刀下去，把樊梨花砍成肉泥。另外，杨凡仗着是个男人，血气方刚，有把的力气，力猛刀沉，他占上风。樊梨花不管怎么说是个姑娘，身小力薄，但是呢，人家使巧招。你是一力降十会，我来个一巧破千金。想当年，骊山圣母传授的武艺的时候，也是对症下药啊。你看他长得挺苗条，长得那么俊，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所以呢，在巧字上下过功。因此梨花这口三尖两刃刀是神出鬼没，你再有力气我不碰你。把杨凡气的直哼哼啊，刀了多少刀也没刀着啊，越砍不着他越着急，结果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两人打了个旗鼓相当，不分输赢胜败。杨凡打着打着一想，嘿嘿，樊梨花呀，这个丫头片子真厉害，看她发招，一举一动比薛仁贵、薛丁山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这你要不变心嫁给我杨凡，咱们夫妻同守白虎关，可以说天下无敌，说不定把三川六国的大权都掌握在我杨凡掌握之中啊！那阵有多好啊！天不从人愿，这个丫头片子爱惜上小白脸子了啊！既然这样，我还有什么可留情的呢？我非要你的命不可哟！这阵他还惦记着樊梨花呢，所以咬着牙瞪着眼。又过了五六个照面，灵不了啊！杨凡一想怎么办呢？哎，想起来了，对，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我背后背着十二把飞刀呢，我能打薛仁贵，能打薛丁山，我就打不了樊梨花吗？我何不用巧招赢他？万一把他打中，当时他昏迷不醒，我把他生擒活打，带回白虎关，给他治好了伤，苦苦相劝，他要回心转意，我二人还可以拜堂成亲。对，哎，这杨凡到现在还不死心，想的这块，他虚晃了一招，招，斜肩惨背往下一砍，樊梨花使了个怀中抱琵琶，往外一开，啪啦啦。把刀给他崩出去，二马一错蹬，樊梨花奔东，杨凡奔西， 马头正好冲着两个方向，唰就岔开了。打仗这个东西讲究的是手疾眼快，胜败就出现在一刹那之间。二马就这么一错蹬，就见杨帆唰大刀交到单手，他右膀在后边把飞刀拽出来，用手指头一夹着飞刀的穗头，身子一动扭向回头，这飞刀就发出来了。他喊了一声樊梨花照，连发出三支。这时候啊，詹氏则迷，旁观则清。程咬金、李世民、秦英、罗章、窦一虎、秦汉、窦仙童、薛金莲等等等等，都在后头给樊小姐观敌料阵，看得非常清啊。一瞅杨凡这小子又要发毒药飞刀，人们的心唰就一翻个。因为薛丁山、薛正贵倒霉就倒这上头，真替樊小姐捏着一把汗。那么咱再说樊梨花早有防备，他跟杨凡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两座关城离着并不十分太远。杨凡那学什么能耐，跟谁学的，有什么压箱底的东西，樊梨花了如指掌啊。尤其他到了唐营，看见薛丁山、薛仁贵怎么受的伤，了解了情况，知道杨凡打飞刀战的一绝，如果他急了，他肯定发这种暗器，樊小姐能不注意吗？因此在打仗当中他就留着神呢，特别这是二马错蹬的时候他格外的注意。樊梨花马往前边去，耳朵听着后头，耳轮中就听着疾风闪电一般奔后背来了。梨花就明白了，他赶紧使了个蹬里藏身，把左脚在蹬里甩出来，全指着右脚挂着马蹬，这身子冷不丁一转个，唰跑马肚子底下去了。因此杨凡这三把飞刀就落空了，打出多远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二马圈回来，刚一打对头，杨凡的肩膀子一晃，
左右开弓，又发出几只飞刀，
就见寒光几点呢，投奔樊梨花致命之处。梨花小姐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
把飞刀全给崩飞了。
杨凡照样落空。哎呀，他一探绑背，最后还有两只，他把这两只飞刀拿出来，使了个左右开弓，
又发出来。
梨花一想，我要叫你服就服到底儿。再看他把三尖两刃刀横担铁骨梁，伸出左右膀臂，腾腾把两把刀都给接住了，然后并在一起。杨凡呐、啊，你就会这能耐呀、啊？哎，你老师就传授你这本领啊，拿不出手去。干脆你再另请名人再学暗器，你的刀还给你，给扔回来了。杨凡一看，啊，好啊，气死我也，气死，活该。这怨你没能耐，怨什么呢？杨凡恼羞成怒，气得这飞刀也不要了，抡大刀又奔樊梨花。把梨花小姐实在逼急了，一看这东西不给他放点血是真不行了，这可是你自己找的，想的是二马一错蹬。樊梨花使了个绝招，这一招叫辉光反照绝命刀。他这个刀跟大刀可不一样， 咱们说过叫三间两刃刀，三个尖两面是刃，所以招数跟大刀也不相同。拿这一招来说，跟大枪的招数差不多，主要使用三尖当尖这个尖来刺伤敌人，因此他不是砍而是刺。这冷不丁一转身，单手拖着刀杆奔杨凡的后背招，正好错蹬的时候，杨凡的脸冲着那边，听见后边恶风不善，杨凡就知道不好啊，可往旁边一闪身，躲得慢点，刀来的快点，正被这刀尖子扎到后背上，把杨凡疼的哎呀一声，在马上摘两摘，摇了两摇，好像没摔下去。那有说没死吗？没有，还得说樊梨花心地良善，真要要他的命，手腕子一错，往里再使点劲儿，就给他扎透膛了。梨花一想，不管怎么地，我们沾亲，再管怎么说，过去尺度为过亲，我要把他扎死，又惹起一番的议论，我让你扪心自问，好好想想。所以手下真给他留了情了，这刀尖扎进去一寸半深，梨花手腕子一蹬，把刀又拽回来，所以杨凡才没从马上掉下去，鲜血往下一淌，把他气得眼前直冒金星啊！樊梨花呀，你等着我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收兵。跑回白虎关，仗着他这关城坚固，进了城，关上城门，吊桥高挑，军兵们准备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唐兵没有命令，也没进攻。樊小姐把马拨回来，抬靴子底儿，把刀尖上的血蹭了蹭，吩咐一声收兵。唐颖也收了兵，等到辕门下马往里边一走，所有的人全围拢上来了。樊小姐，哎呀，大功告成，樊小姐您真是神人呐，一片颂扬之声。樊梨花微微喘了喘气，把头上的汗擦擦，先给皇上见驾。李世民更是喜出望外呀，梨花姑娘多谢多谢，你可帮了朕的大忙了，我已命人在功劳簿上给你立下大功一件，一会儿赐一桌御酒给你接风，多谢陛下。樊梨花一看，跪倒磕头。